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和你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节目中，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周佩仪的生命故事。当多多剪辑着周佩仪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感受到周佩仪她是一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忧郁症患者。忧郁症患者的生命就像是走进了一间黑暗的囚牢中，看不见光，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个令人无能为力的病症。所以多多今晚邀请你一起来聆听周佩仪这场面对忧郁症以及走出忧郁症的生命故事。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的带领，因为我曾经在死荫的幽谷，那现在对我来讲，上帝医治救赎了我，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天我都觉得是新的日子，而且每一天都是上帝多给我的日子。实际上我真正生病的时间，我想应该是最瘦大概差不多至少十年的时间，因为我大概十年前我就没有办法自然的睡眠了，我必须要完全去仰赖安眠药去睡觉。那但是那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有得了忧郁症，所以就自己跑去药房随便买了药，就是靠那药物。我那时候在一个科技公司工作，对，因为我大概是差不多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到科技公司工作。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表现上面是很幸运，然后也非常的用心在工作，所以得到老板的赏赐很多，专门负责国际的大型的标案。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有两面，当我在我的工作表现上面，在领导的才能上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展现，就外表上面来讲是真的非常亮丽一个女孩子，而且很意气风发。可是实际上我等到我回家的时候，我却发现说我在我的其他表现这么的棒，可是我竟然没有办法睡觉。在别人来看来就觉得好像是喝水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却没有办法，那我就必须要透过药物才能够去睡觉的。我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内在我跟外在我的矛盾跟痛苦。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工作压力的承受来讲，其实我都处理得非常的好。那我想这就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我从小是来自于不是很健全的一个原生家庭，我的母亲非常非常的美丽，那父亲呢，他却因为来自于没有爱的家庭，所以他并不懂得怎么样去爱跟被爱，所以他很喜欢赌博跟喝酒，那常常不回家。那时候我对我母亲的最大印象就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生病，然后在住院，在哭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且我的父亲，我没有记得他跟我聊过天，或者是曾经抱过我、牵过我的手。那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我的母亲因为以前常住院，她又没有来自父亲的爱，所以她后来就寻求了宗教的慰藉。可是她当时寻求的宗教慰藉是她什么都拜。我觉得他在心里面并没有真正得到他的平静，他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医治，所以呢，他还是每天每天的不断的在哭泣， 而且他最后甚至是48岁非常非常美丽的时候他就癌症过世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埋下了非常深的一个忧伤的因子，再加上说我从小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我跟我母亲是真的很亲密，因为我从小我有很严重的流鼻血，我每天都会流大量的流鼻血，我妈妈常常就是一捆卫生纸就塞住我的鼻子不让我流鼻血，可是鼻血还是一直流，而且我常常就是天气一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所以我没有办法躺着睡觉的，我必须要半坐着睡觉，那妈妈也常担心说我会不会到了半夜呼吸中断就死了，所以她就常常必须要起床来看看我的状况。那所以我跟她的感情非常好，可是相对的我对她的忧伤我感受特别特别的比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来得深刻。她拜什么她也拖着我去拜，那因为她以前常住院，所以她就一直不愿意把我带去给医生看，所以我小时候我生病我流鼻血我呼吸没有办法顺畅的时候，他就给我不断的吃香灰喝符水，所以我每天都要喝很多的香灰跟符水。那这也是我觉得后来在我生命跟灵里面累积的非常非常多的咒诅的原因。那那时候因为自己在信仰的部分我并不是很明白，我妈妈每天到处乱拜，但是她又不坚定，她就是逢庙必拜，然后又是出钱又是出力，还告诉大家通通都带去拜。可是我当时是真的非常反感，她每次呢就逼我去喝那些东西，可是对我的病情一点帮助也没有。当我忧郁症的时候，那真的很痛苦，因为痛苦的状况是你在你的身体跟心灵都会同时的承受极大的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其实是无法理解的。就好像我现在看到报章杂志上面提到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可能自杀了，很多人在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我真的可以了解，因为当忧郁症在发作的时候那种痛苦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进入的，而且那个痛苦除了自己明白以外没有任何人一个能够明白的。因为我的整个过程是刚开始我是失眠，后来因为累积的太多的就是从原生家庭那边累积太多的压力，到后来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所以我后来发作的时候，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我到纽约去出差参加一个电子展，我有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办法睡觉，那我看遍各大名医，每一个医院都有我的病历是厚厚一点的，因为我全身做的检查，因为你什么地方每个地方你都痛，你一会儿心脏痛一会儿呼吸痛，反正就是能痛的地方你都痛了，你没有办法是很正常的走路的，因为你会头昏嘛。做了每一样检查之后指数出来都正常，那最后转诊到精神科的时候他就判断说我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会躁郁，脾气很不好，会随便骂人，然后躁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又有恐慌症，所以我会变成不敢出门的。后来是到重度忧郁的时候是我就完全自闭的，因为其实我以前很活泼，然后我的团队我必须要带领100多个人的一个公司，但是我变成完全不出门，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每天不断的哭泣，那就是一直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看的医生对我的帮助实际上还是有的，因为医生他有他的专业的领域，但是他在生理上面来讲他是暂时的医治你的，可是你的灵里面你的心里面你真的要得到医治的话，那个大部分医生是非常忙碌的，每个人开的药都一样，几乎都差不多，因为忧郁症就那几家药厂出的药嘛，所以实际上你还是得自己去面对你自己内在的问题，你的灵里面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很健康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撑得过去，可是当你不健康而且你发作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你的身边亲爱的人的扶持你才有办法走过去。所以我现在在讲到我的转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觉得我从小这样子一路走来虽然孤孤单单的，但是呢我一直相信我有个天父在天上看着我，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母亲拜了那么多的神，可是我从小我经过教堂的时候，我看到十字架，我就会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平静，我就会开始去幻想我应该有个天父在天上，然后他会看顾保守我的一切。那有的时候我经过教堂听到诗歌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动的掉眼泪。因为那时候其实个性还蛮孤僻的，那就会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幻想啊，那自己会跟天父去讲话。但是坦白讲，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天父或者是上帝，完全不知道，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天真的一个想象力的延伸。后来也是等到我自己慢慢长大之后，我了解了有天父有上帝，我也自己跑去教会受了洗。可是当时并没有去读圣经，也没有去参加小组的聚会，也没有去祷告，什么都没有，只是想说反正我有上帝的，在灵里面去丰盛自己。所以也导致就是说，后来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差点去忘了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自己，就是说上帝给予我们的权柄。当时的打开的关键点是因为说，当时有位彭圣英博士，他是一个在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天线的博士，他是非常蒙神所爱的一个基督徒，他非常有爱心。那他知道我生病状况之后，他开始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然后呢一直不断打电话给我。可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处于非常自闭封闭的状态，我刻意的完全谁的电话我都不接，而且我都已经早就拟好我的死亡计划了。我甚至最后就想说，那我干脆就跑到墓地去，躺在墓地，在那边死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发现有一堆白骨，因为我希望我悄悄的来，那我也就悄悄的去好了，因为我不想惊动任何的人，我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说我生病的状况。后来这个彭博士不断的打电话给我，不断的在我的电话里面留言，我每天就不断的想着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在听到他的留言，我自己就感动的掉眼泪。后来我在我真正决定要去自杀之前，我想好吧，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好了。我这么想的时候，他的电话就来了，然后我也没接，他就又留了言告诉我说，孩子你赶快跟我联络吧。那时候我就回了电话，我跟他诉说了我的情况的时候，他只告诉我一件事情，孩子你应该要回家，回到天父的家，天父一定会照顾你，医治你，你不要害怕。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周佩仪的生命故事，一个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忧郁症患者的生命故事。在职场上工作能力很强的周佩仪，没有人会认为她是一位重度忧郁症患者，甚至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但是他想要放弃的生命，上帝却透过一位基督徒的关心以及不放弃的联络，让周佩仪有了不一样的开始。接下来的故事呢，多多会继续安排在明天的节目中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请好朋友一定要记得收听哦。节目最后，多多祝福好朋友，你的生活中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中。愿上帝保护你，祝福你。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